上回书说到，吴兆麟叫赵焕章，你还按时去找连甲接头，你把门砸开，我们的事儿你就不要管，你要争取立功赎罪。这个赵焕章是个普通的士兵，他就被派到黎元洪的办公室当一名保镖。由于那时候连甲的收买花了人家的钱了，就给人家跑道送信儿，到了现在也追悔不及呀、啊，巴不得立功啊，因此痛痛快快答应了，速兼队长李其平带着二三十人，就这样来到连甲的门外。赵焕章仍然按着接头信号，敲了两长一短三下门，里边一听是自己的人，把门开开了。哪知这大门刚开开呢，李希平领人呜，
别动！
把宅院里的人全给逼住，然后闯进客厅。这屋啊，正开会，在座的有连甲、马居章、柯峰石。何巧今天汤化龙有事没来，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，还有给北京发电的电稿，另外还有几封密信，被速监队是一举查获，把这些人是全部逮捕。这件事情进展神速，外人不得而知啊。然后把他们带到军政府，押到密室之中进行了审讯。马吉章、柯峰石是两个软蛋，拍桌子一吓唬，这俩小子嘟噜嘟噜都说了，而且也花了功夫。唯独这连甲，这小子平衡，一个不承认，百个不承认，问他什么都是不知道。后来熊炳坤用软招拍拍连甲的肩头，来个攻心战。我说连甲呀，常言说识时务者乃为俊杰，你说你硬抗抗得过去吗？你瞅瞅电报稿在这摆着呢，这么多人都招了供了，就你一个人不招行不行？铁证如山，罪证确凿，问你啊，干脆说了话，你要都招了，我们能从轻处置，肯定保留你这条性命。革命党人的政策跟满清不同啊，我们不讲互灭九族，但能宽大的就宽大，难道说你连甲非要死不成吗？熊炳坤这么一讲啊，还真打动他的心了。最后连甲抬起头来看看，你们真不枪毙我？当然了，革命党人说话是算数的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说了吧。这连甲是主谋啊，他知道的事情比别人多得多，他就把始末缘由的经过、自己的想法、如何打算全都说了，同时也招出来汤化龙在他们家开过两次会，在会上怎样发的言，他们怎么样勾结黎元洪，黎元洪是怎样表的态，等等等等等，然后 写出来摁上手痒上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吴兆麟、熊秉昆、江明京等人整理整理军服，顺着楼梯来到二楼大都督的办公室，轻轻地扣了扣门，然后推门进屋了。李元洪呢，一天吃饱了没事往座上一坐，闭目养神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这些天他心乱如麻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怀有鬼胎呀、他盘算着连甲他们肯定能成功，倘若能把乱党这个政府给颠覆了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但他又担心倘若事机不利，走漏了消息，我这条老命可就交代了。因此他表面上镇定，心里头乱如一团麻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吴兆麟、熊秉昆、江明京几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啪，先给都督行的军礼。吴兆麟往前跨了一步，报告都督，我们军政府里边发现了一件反革命颠覆案，现在我们把罪犯一举拿获，请都督审问。李元洪一听，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啊，他再也闭不上眼睛了，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，张着大嘴，半天没喘上气儿来。人们发现他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，额角上就冒出了冷汗。你们说什么？报告都督，经过我们调查，发现我们内部有人勾结连甲，要颠覆革命新政权。现在这些人已经被我们全部拿获，击往大街，请都督审问。带进来。吴兆麟向外边一摆手，两个卫兵压着一个，两个卫兵架着一个，这一大排呀、站到黎元洪面前。黎元洪再往后一看，唐化龙也来了，但是唐化龙呢也没捆着也没绑着，有人好像是保护着来到办公室。因为唐化龙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实质上他也是心怀鬼胎，他也怕这件事走漏出去对自己太危险了，同时呢他还恨他自己这件事干得有点冒失，我不应该上连甲家去参加这次会呀、这叫反革命，这叫吴兆麟、熊秉昆等人知道，非把我脑袋敲碎了不可。哎呀，我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因此他也闹心。正这时候，吴兆麟派去的人把他请出来了，名义上请他开紧急会议。唐化龙不敢不来，走进大都督的办公室，他一看啊，一瞅连甲等人都拿绳子捆着站了一立，他就知道事情败露，把他吓得好像没堆下，幸好有人给搬把椅子让他坐下，唐化龙的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哆嗦成一个了。吴兆麟他们看完了，心中暗笑，请大都督审问。那黎元洪还审问个屁呢？ 这反革命成员之中就有他一个呀。李元洪啊，把头一低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熊秉坤说：“这样吧，既然大都督不愿开口，那我替您审问吧。连家，
哟，
你说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“
是，
小人知罪，小人罪该万死。我对革命军一向没有好看法，光是看法吗？不，我话没说完呢。我对革命军恨之入骨。革命军占领武昌之后，我贼心不死，我主动找的马一章，又找的柯逢时。前天我们三个人开了个碰头会，要准备成立个暗杀团，暗杀的对象就是你们各位。同时我们还想电告北京，请朝廷速派总部大兵南下，好收复武昌。另外我们还想上河南请兵，对义军来个左右夹击，我们深感人手不足，所以呢又请了汤一长参加我们的会议。当时汤一长也赞同我们的做法，因也同意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组织。同时他还建议最好把大都督李元洪将也请到我们这里边来，因此我们才写了密信交给赵焕章，利用送茶四川的机会跟李大都督取得联系。 李都督怎么说的？
对，
上
海李都督说不能写回信，就口头上捎个信儿。他支持我们的行动，还说时机成熟之时，愿赴内应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我说完了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马机长，他说的对不
对？
一点都不对。何方人？你说呢？
是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人家说的是那么回事。
太不行了，不要照着连家辫儿给他的口吧。给柯峰吃马一张，每人也抽两个吧。把这三位给抽愣。其实我们说的实话，挨打呀。你等一等。
我说谁让你们信口胡诌的？
就凭康一党汤化龙能跟你们同流合污吗？大都督黎元洪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？
我明白，你们叫临死拉个垫背的，理解我们革命党人，这才了得。拉出去！
其实这是演戏呀，
把几个人都押出去。黎元洪、汤化龙啊，就跟水洗的似的，俩人的模样全都变了。最后，汤化龙站起来了。
各位，要说连甲所供，
当然有些病是荒唐的，比如说找我参加开会一下。我这个人呢，认为这过去都在一起供职，都是老朋友，有老感情，我并不知道要颠覆革命政权，我这才到他家里去的。可我们在席前并没谈到这些事情，这是纯属血口喷人。大都督您说呢？ 黎元洪也强辩：“
是啊，这怎么把本都也给搅在里边了？请各位千万莫信。”
吴兆麟冷笑一声：“好吧，你们二位所说，我们相信，但也有点不相信。”尽管他们血口喷人，为什么不说我，不说他，不说他呢？为什么单独指出你们二位呢？我希望二位今后与革命军精诚团结，我们同为革命效力，千万别存二心。倘若有谁做出不轨的事情，嘿嘿，恐怕革命军政府的人是翻脸无情。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。当天晚上，由金兆龙担任行刑队的队长，把连甲马吉章、柯峰石、朱六子、李平、赵焕章都秘密的处决。这怎么货能留着？当然了，黎元洪、汤化龙也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把这俩小子吓死了，心中盘算：哎呀，原来我们的看法错了，原来以为这些乱党分子无非都是乌合之众，顶多有几个留学生喝了点墨水，书生意气，大喊大叫的，没有什么社会经验。要照这件事看来，并非这么简单。
这帮人可够厉害，
战则能战，守则能守，而且对这种事情还非常留神注意。
哎呀，怎么办？从今以后，老老实实的，
千万别做这种事儿。再要叫他们知道，我们就得跟连甲同样的下场。你看这招高不？打这黎元洪、谭化龙还真就老实。原来装大半蒜，现在这工作还比较积极了。黎元洪也不闭眼睛低头在那念佛了，该处理公事就处理公事。吴兆麟他们暗自赞成蔡继明够个谋士，这主意这是上策的。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10月14，可10月15突然警报传来。什么警报？原来我吴广总督芮成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出武昌，奔了汉口的北郊，两三天来他们才缓过元气呀。两个人见着面是痛哭流涕，为什么？担心朝廷怪罪。身为封疆大吏，城市让人给夺了，自己逃了活命了，按照当时的制度得处以极刑啊，他们能甘心吗？后来竖起大旗，收集残部，哎，又招了那么700-800人，什么土匪呀、无赖呀，也来了600-700人，但是这边兵力哪够呢？他们又向河南请求援兵，终于把第20混成协的统领叫应龙祥、副统领王占元给请来了。这都是正规军，加在一块号称5000多人，兵船23只。 摇旗呐喊，奔武昌发起进攻。革命军总指挥吴兆麟一品格来得好，来得太好了，就等着他们送上门来。各位看看怎么办？经过大家研究，熊炳魁担任总司令，江明军担任炮军司令，派出正规营5个，另外还有什么科学补习所、陆军学堂、特贵学堑的新兵1000多人，做了20支兵团，过江与清军展开激战。一开始两军相遇，互相射击，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，打得硝烟弥漫，水柱上天。可是清军实在无能，不堪一击。你别看他们张牙舞爪的，一碰上革命军，当时就没精神了。结果让熊炳坤打了个落花流水，把河南来的援兵击伤大败，副统领王占元当场被打死，统领也身负重伤逃回蛇口。革命军大获全胜，赶紧过江登陆，继续发动猛攻，特别是陆军学堂这些学生，你看没经过什么训练，他作战十分勇敢，这哪像打仗，分明像过节似的，连窜带跳，呐喊着一个冲锋，把刘家花园瑞城建立的行辕就给拿下来，把瑞城和张彪吓得我的妈呀，祈祷兵在上望风而逃，他们俩又滚了蛋。这次战斗还不到1天的功夫，秦玉军屯兵蛇口，马上向军政府通电。湖北军政府得到消息之后，马上发布公告，是热烈祝贺。咱们单说汉口的老百姓，都盼着快点光复啊！江对岸的武昌是一个世界，我们这儿还是一个世界，怎么革命军不来呢？听说革命军屯兵在蛇口，老百姓乐坏了，主动送馍、送茶、送慰问品。汉口商会的会长叫李子云，马上筹款为这场革命贡献全部的力量。